像没有受到风雪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件。那么今天早上能够在风雪之后再一次来敬拜神，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一个机会，是吗？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思考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了，那是讲到主在写给两个教会两段很重要的信息，而这两段信息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两段重要的信息。这两段信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在末世教会中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第一个信息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是吗？正如第一次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就已经强调了，不只是写给这个教会，后来的经文下面就马上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是写给当时别加摩教会当时，但是也是写给众教会的，是不是啊？那么当时的别加摩教会那边有许多的征战，那么这里说你们有撒旦座位之处，不过还是忠心见证主。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安提帕，是吗？那么在教会历史中，安提帕很可能是小亚细亚第一个为主寻道的那么在这边被杀为主寻道，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神的道，所以别加摩教会是一个值得主所喜爱的教会。不过他说有一件事情啊，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好，那么这个当然有旧约历史的背景了啊。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在这里没有解释，但是呢当我们假如有一点点旧约的这个基础就了解了，在民数记22到24章，我们今天也不会有时间去读了啊。不过呢你回去找一找就知道，那个地方出现了巴兰这一位假先知，就在当时迷惑了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么出于贪恋带来很多的恶果了哈。那么譬如在民数记31章带来瘟疫，祭偶像的物是这里特别提到的啊。那么巴兰的教训引来了当时这个犯奸淫，奸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肉体上的奸淫，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犯奸淫是对神不忠心的含义，那么对这个教会而言也是对众教会而言，这段信息是提醒我们小心巴兰的教训。那么在彼得后书就把巴兰的教训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整理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什么叫巴兰的教训呢？说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入歧途，服从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的道路，这巴兰贪爱不义的工价，贪爱不义的工价，一个贪心的先知使得这一群百姓就因着他走偏了道路。那么启示录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来提醒教会，别加摩教会也是末世的众教会，小心我们不要走上这一条神所不喜悦的道路。然后呢接下来就第二个教会了，接下来这个推雅推勒教会对着这个教会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了。那么这个段落呢讲到19节，这个教会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有行善事，很好啊。只不过呢他说你们容让那自称为什么啊，你容让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导教会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和上面对别加摩教会的提醒是一样的，容让了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那么 耶洗别又是旧约的背景的哈，启示录引用很多旧约的背景，借着这个典故和背景来教导末世教会种种真理啊。那么容让这种态度呢，就是不应该出现却让它出现了，是不是啊？医生叫我，可能也叫你哈，不要再吃或者多吃红肉了哈。有没有这样跟你讲啊，医生啊？不过呢，我容让我自己哈，你请我吃饭吃牛排，我还是吃了啊。这个叫容让嘛，这种哈，容让是什么呢？容让就是知道不应该了，不过呢，放松了界限了，这个叫做容让，是吧？那么这里不是吃牛肉吃羊肉的哈，是吃不是吃红肉？他说你们呢容让了。假先知这位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了我们的教会了。好，那么耶洗别又是什么呢？这个必须要回到旧约才了解这个典故了，是不是啊？请你回去看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16到19章，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亚哈，是不是啊？亚哈，那亚哈国王呢娶了皇后，可惜这个皇后呢是外邦女子，所以当皇后娶入宫之后呢，这个不止皇后入宫了哈，外邦人的信仰也一起带进来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邦信仰入侵哈，于是就迷失了他们以色列人纯正的信仰了。那么神启用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那么就在16到19章就记载了以利亚和亚哈王之间的互动，到了一个地步，以利亚就要叫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假先知他们拜巴利啊，这些假先知拜巴利，要到加密山上啊，先知对决，哇，你一定要回去看那一段经文了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分析，总之在这个加密山上先知对决哈，几百个巴利的拜巴利的先知，还有另外一边呢就是跟从神的先知，只有一个啊，是谁啊？以利亚，是不是啊？那个细节你回去看啊，我不要剥夺你阅读的兴趣了，在这里啊，你一定要回去看啊。那么总之就在这个先知对决之中，以利亚要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来着就对众民说了，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以利亚向当时的百姓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你们心持二意要到什么时候？就是百姓一脚踏了几船了？两船了，这个叫做心持两意，是不是啊？一脚踏两船，哪两条船呢？第一，他们一直敬拜的耶和华神啊，不过呢，因着耶洗别的入宫就带来了巴利的信仰，于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不只敬拜耶和华，也敬拜巴利，于是就心持两意了，是不是啊？一脚踏两船了。这个时候，以利亚要做的就是归正啊，归正就是你必须要专一侍奉神。假如你们相信神是这位伟大的神，你就专一侍奉他。假如你觉得哈巴利是神的话，那你就去跟从巴利好了哈。那么请注意哈，这个解释上必须要了解哈，以利亚没有暗示巴利是神啊。以利亚这个语气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做一个决定啊，对吗？信仰必须要做抉择的，不能什么都信的哈。那么我相信人心比较倾向，哎呦，那神很伟大，哇，我们祖先的信仰不能放弃哦。不过呢，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哈，叫做巴利，哎，好像也不错哦。 那不如两个都要，那就总不会得罪任何一个了，是吧？我们这是人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不是蒙神喜悦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就带入了真神之外，似乎又有一个同等地位的信仰价值系统了。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半奸淫了，对神不忠心。那么对配偶不忠心，我们叫做奸淫；对神不忠心，圣经也用这种对配偶不忠心的关系去描述，也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就叫做属灵上犯奸淫了哈。那么现在以利亚就要挑战这群百姓了哈，你们要做个决定，意思就是这样，是不是？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现在要做决定，要表态了，是吧？请问百姓会怎么反应啊？你看我是没有答案的，要看圣经的，回去看圣经。不过我给你答案好不好？百姓的反应，众民什么一言不答，不回答是不是一种回答？不回答是不是一种回答？是啊，不回答就是一种回答。他的回答就是不回答。那不回答又回答了什么吗？有啊，这个时候他说你们要表态啊，你们要专一啊，你们要选择一个跟从啊。众民一言不答，有没有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不表态嘛。不表态有没有表态？有啊，不表态就是怎么样？就是不做决定嘛。不做决定有没有做决定？有啊，不做决定就是决定啊。哦，好多时候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只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做决定，其实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不决定啊。不要以为我在绕口令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是不是啊？啊，医生说乌姆斯你要多吃水果了，要不要做呢？没有决定没有决定是不是一种决定啊？就是不想放弃我以前的饮食习惯嘛，对不对？同样的，这一群人心持两意已经一段时间了。以利亚说你们做个抉择，必须要二选一。怎么抉择呢？抉择就是不抉择，所以一言不答。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多元主义，这个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就有后现代了。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的价值观的混淆，人对专一神的这个独一真神的专一从古就失去了。当然末世教会的这种挑战就更大了，是吗？因为现在这种没有绝对真理的思想，你也可以对，我也可以对，你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这个叫做河水跟井水，是不是？但是因着这种多元主义，就使得独一真神的地位失去了。以利亚的时代，而这种的影响就叫做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带来的影响不是叫你换一个神，比他更厉害，因为你不可能换的。耶洗别的影响是叫你多一个神。在末世可能我们继续来教会朝拜神，不过可能在我们的心中也会多一个神。没有啦，我牧师我早把观音丢了啦，我本来就无神的了，现在就认识这位神了。是啊，你家没有偶像我知道了，不过心灵有些无形的偶像常常会引导我们走入歧途的。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任何的事物，有形也好无形也好，看得跟神一样重要，这个就叫做偶像，是吗？那么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安静思想了，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对象、人、事、物，大概人生就这样，人啊、事情啊，或者是物啊，任何的对象，它的重要性 比神一样或者甚至更重要。假如有，那个就成为取代了神的偶像。我们没有放弃信仰啊，不过我们是多加了一个，这个叫做耶洗别的教训。求主恩待，末世教会的挑战跟2000年前推雅推勒的教会是一样的，跟几千年前以利亚先知时代是一样的，因为二者用同样的伎俩，撒旦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他知道人心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吧？我们跟以利亚的时候的人啊，科技差很多了，不过人性是一样的，我们有一样的软弱，有一样的倾向，有一样的隐藏的事情，以利亚指出来，你们心思两意到什么时候？今天圣经也指出来，也洗别的教训，我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众民一言不发，求主恩待。在这样的一个也洗别的教训里面，就是使绝对的信仰相对化了，是吧？信仰就掺杂了世俗的观念了，然后呢，真假就莫辨了，然后呢，就不知何去何从了，是不是啊？就跟打仗一样的，是吧？啊，把敌人的方向一迷惑，你就不知道往哪里打了，然后就不愿意一心一意，因为我们有太多对象成为指导我们、影响我们的偶像。有形或无形嘛，整个的合起来，两个教会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容让了巴兰，容让了耶洗别，这样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教训，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吗？那你说耶洗别的教训是错的哦，肯定是错的。那么今天到底我们怎么分辨呢？怎么分辨真，怎么分辨假，就成为我们末世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啊。怎么分辨真，怎么分辨假？请问哪一张真哪一张假你知道吗？可能哦，你现在口袋有没有100块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最容易仿冒的假钞啊，这个对象，因为面你不会找做一张1块钱的假钞吧，是吧？啊，这个面值太小了，是吧？啊，人民币有没有假的？其他的币值有没有假的？台币也有假的，是吧？哦，台币假的是1000块，人民币假的我不知道是哪一张最容易的哈。啊，多少钱了？啊，总有了哈。那你知不知道怎么分呢？啊，不讲别的币值，我们在美国讲讲这个是吧？这个100啊，真钞这个100啊，你转个角度会变色的，知道吧？绿的变灰色的啊，真的话，假的呢，你怎么转它还是一样的哈。还有什么呢？哦，还有啊，还有啊，哦，这个富兰克林的头像哈，你一摸的是凹凸的，不是平的，因为它是涂版印刷的。还有呢，这个背面有荧光丝的在这里啊，这个是真的啊。当然假的也可以做到好像真一样啊。不过我要讲的不是请大家去看你的是真是假了啊，这个茶余饭后你慢慢做了啊。我要讲的是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好，我刚刚跟你讲啊，我说这个假的这个真的，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呢？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这个100块哈，斜的看有变色了，这个是不是把握啊？是吧？然后说这个头像是不是平的，是凸出来的，你摸一摸，你用手摸一摸，你就看得到，是不是把握啊？然后又说啊，这个什么有什么荧光线的这个是不是把握啊？是啊，不过，假如你不知道这些，你能不能分呢？你就分不出来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认出假之前必须要认识真的，你同意吗？真的，我有个朋友啊，他是搞印刷的，我的朋友的朋友啊， 做印刷的朋友的朋友大概也是搞印刷的，真的，我那个印刷的朋友哈的朋友呢是在硬币厂工作的，印钞票的地方啊，中央硬币厂啊，当然硬币厂不会印假钞票了啊，肯定的了啊，不过呢会印出有瑕疵的钞票，你知道吧啊，歪了或者怎么样了啊。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呢、刚进中央硬币厂工作的时候，他将来就是要看出瑕疵的钞票，不是假，不过瑕疵的。不过他第一个工作的内容啊，半年什么都不做嘞，只做一件事，你知道做什么吗？坐在那里看真钞，这就是他的训练。一上班半年没做别的事，每天看真钞，真钞当然里面都真的了哈，就是说那些 perfect 的哈，没有瑕疵的良品，他每天都看，看六个月。当你看六个月之后，凡是有瑕疵的，一过你的眼睛就知道是假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真的，对吗？是不是啊？哦，你的手表举起来我看看。哎呦，你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吗？哎呦，这个好啊 ，Rolex 啊、哎，纽约唐人街买的10块钱啊。那当然我知道了，是吧？不过，假如那个手表是在一个钟表高级钟表店卖的，你又分不出来是真是假，你会不会买呢？有可能哦，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是真的之前，你就说不出来这个是假的，对吗？有道理吗？有啊，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各位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啊，是不是啊？哦，去买人参啊，哎，这个吉林的，哎呀，红参的哦，说不定是染红的嘞。太多假的东西了，现在是不是？哇，这个名牌皮包啊，哇，30万一个啊，可能只要300块的本钱呢，因为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那你必须要知道真的是什么，你才能告诉别人这个是假的，这个道理对吗？我已经讲到口水干，就是要讲这句话，希望你能了解。不过这个了解不只是了解，是一个重要的真理。请问刚刚现在讲的是手表，现在是美钞，现在是皮包啊，红参啊，用这个原则来回到圣经今天教我们的，请问你怎么分辨出这是巴兰的教训，这是耶洗别的教训呢？模仿的教训，你要分辨出来之前，你必须要先知道什么？真的，那真的是什么呢？在真道上装备自己咯。为什么我们在请大家要上主日学啊？我知道崇拜完之后哈，餐厅是有咖啡的，爱心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好好，一早就来弄了哦。我们应该去享受，不过不应该享受整个时段，你应该去上主日学。作为你的牧师，我必须要提醒你，当然你等一下要喝一个小时咖啡，我也没办法，是吧？我没办法拿一条绳子绑着你，因为我也要去教主日学，是吧？不过我真是诚恳的提醒各位，是吧？当你有机会认识真道的时候，你要赶快去认识，因为假的东西就在你身边了，就无孔不入的每一天影响你。等一下我会举例子，你试看看是不是啊？当你不知道真的时候，你把假的吃下去都还不知道了。尤其是现在网上的资料多得不得了啊！你知道你吃了毒草吗？哎呀，这个某某某的讲道，哇，太好了，哇，越听越兴奋啊！也许是好啊，也许是有毒的哦，或者呢半好半坏哦，这个最厉害的啊、有的好的，有的毒的，因为毒的要放在糖里面才能让你吃下去，你一看就是错的，那怎么会有人盯了，是吧？就是半对半错那个才厉害，你怎么分辨啊？吴牧师，请你看看这个，我欢迎你来问我哈。 不过也不可能每个人来问我嘛，是不是啊？啊，你也不可能要看之前，哎，要 quit 之前打个电话，我们是请你上这个网站看看啊，你也不可能这样做嘛，哈。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有免疫力咯。免疫力是什么呢？分辨力咯。分辨力是什么呢？分的知道真是假咯。怎么知道真假？你不知道真，你怎么知道假？假的就是做的跟真很像嘛，以假什么乱真嘛，是不是啊？假钞印的好像那种拜拜用的钞票，那是谁会去用了，是不是啊？那种冥钱呢，你知道吗？啊，以前啊，我们烧给那个祖先那种啊，印成那个样子，谁会相信的，是吧？就是印的很像嘛。所以你不知道真的之前，你常常已经中计了，假钞中计了，可能接受你那张钞票的人也分不出来，所以假钞就流传了啊，这个还好了哈，可能你损失一些金钱也说不定。不过生命之道，假如你损失了，那就是一生的亏损。请注意，我也在这里特别慎重，你要特别特别慎重。现在网上的所谓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的网站，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录音，或者是录影，很多，你一定要明白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几个重要的分辨啊，第一，若是这个网站、这个录音、这个讲道，当你听了之后哈，你越爱神，大概问题不大了。不过你假如听了之后好像越爱神，其实是越爱那个讲的人，那么你要小心了，因为他带领你离开神去敬拜他自己了。那么异端的开始就是第一步，就这样了，用一个来取代了神啊。所以你要安静思想，你听了这一位说的这样这样这样，你是越爱神，越爱神的话语，还是越爱那个人，这是很大的差别。那个人你觉得哇太好了，以后非听他的不可了，那么这个就是危险的讯号了。好了，在真道上装备自己。考试填充题，时间就是什么？哇，怎么答案这么一致啊？啊，答案这么一致啊？啊，当然一致了，我们从小就这样被教的，是不是啊？啊，小孩子写作文，我也写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啊。你有作文了吗？您的教育过程有没有写过作文的？我相信越来越少了哈。你以前读书不管什么时候有写过作文的举手，我看有啊，哦，真有哈，哦，那应该有共鸣了，是吧？啊，老师这种课做老师最容易了啊，上课啊，好，现在我们上课啊，作文题目写黑板，然后老师回家喝茶了，是吧？啊，你们就在那样刷破头了啊，时间就金钱，哎，这个好写，因为我们都知道破题法，我们常常用同样的破题法，一寸光阴，寸金难买，是吧？哎，你们也是这样写的，是吧？为什么这样的？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啊，对不对呢？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都觉得对了，因为你只有一个系统嘛。不过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问哦。我这个是举例了哦，举例要说明一件事情。信了主之后，我们真是要常常反省，我们以前觉得对的事情哦，我们现在新造的人哦，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到底对不对啊？应该重新考核一下哦。可能是很正确的哦，因为有真理有共同性的，不一定只有圣经里面才有了哦，圣经以外也有共同真理的，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 神给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恩典，就是有一些普遍真理会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对的，所以不是一定错。不过呢，要鉴别到底对还是错嘛？那怎么鉴别啊？就好像看那个美钞嘛，是真的是假，怎么鉴别啊？那就是看真的怎么说嘛，对吧？不认识真的就不能分辨假的嘛。那么请问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啊？那就要看圣经怎么讲嘛，是吧？圣经有没有讲时间呢？有没有啊？有啊，圣经哪里讲时间呢？ 啊，有啦，创世纪神创造嘛，创造就是神创造的嘛，啊，时间也是神创造，对了，对了，对了，啊，这没有错了哈，时间是神创造的，是吧？哦，本来是空虚混沌的啦，神一创造就有开始，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个是不是时间啦？是啊，是啊，哦，那么这个从神而来的时间，就要从神的角度去了解和珍惜了。哥罗西书读一读好不好啊？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你回去看和合本，就叫做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时间要爱惜啊，时机要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与外人交往啊。为什么是外？什么是外人呢？外国人啊，外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还没信主的外邦人了哈。那么当然这个词汇有一点排他性了哈，不过你懂的意思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啦，你要用时间跟他来往干嘛呢？为什么跟他来往啊？做朋友吗？为什么要做朋友？朋友就做朋友吗？为什么呢哈？当然还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希望他们早日认识这位主嘛，对不对啊？请问这个要不要时间的？要不要时间呢？个人步道、友谊步道，要不要花时间的？啊啊！我请一个慕道朋友来，坐这里啊啊，两分钟之内信耶稣啊，信了啊，出去啊，有这样子的了啊，这样子呢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啊，请他来吃饭，对不对？好好分享，这个心态非常诚恳，来讲讲我生命的经历，是不是要花时间？请问你要不要珍惜这个时间呢？把时间省下来做这件事啦，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啦。时间宝不宝贵啊？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花时间让更多人认识这位永恒之道的神嘛，对不对？好，以佛所书一起读一读，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的哦。和合本呢，就是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啊。换句话说，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哈，必须要找到一个神的旨意和带领啦。我们人生才有方向嘛，是不是？不然就乱成一团了。意思就是，这是写给信主的人哦。前面说我们要花时间去跟还没信主的朋友分享真道，这个需要花时间。不过信了主的人自己也要花时间做一件事情，明白神的旨意。请问明白神的旨意要不要花时间的？要不要啊？好多人信耶稣信了之后变成算命佬了，圣经变通圣了哈。怎么讲呢？哎呀，主今天不知道干什么哈，我要做一个决定，不知道是应该去呢还是不去啊。然后闭目看了这个祷告，然后打开圣经一翻，就这一页吧，一看，哎呦，主说按你心里所想的去吧。哎呀，那么我就做了。是不是这样子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你的圣经不是变成算命书了吗？明白神的旨意要花时间的，就好像你们前伉俪结婚了，刚刚开始呢要磨合嘛，对吧？好，哎呀，原来是我才知道啊，谈恋爱的时候不知道，原来我才知道你吃鸡啊要吃鸡胸肉，我就猛给你鸡腿，当然不行了，是吧？我慢慢磨合了解，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鱼爱吃鱼头，是吧？啊，那以后我鱼头都给你了哦。原来哦，慢慢你就了解，这个要不要花时间？要花时间了，以后都不用讲了，眼神这么弄一下就了解哦，是吧？眉目就能什么啊？传情啊，情有正面有反面的啊，常常是传出那个愤怒了，是吧？哈啊，眉目也可以传出愤怒，不用讲的。哎呦，不高兴，哎呦，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认识久了嘛，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同样的。你要跟他有亲密的来往，这个要不要花时间？要花时间。所以爱惜光阴，这 这就是圣经讲到跟时间有关的典型两段经文。但是我整本圣经看完了，我没看到一处圣经说时间就是金钱。当然在你还没有特别启示啊，圣经是特别神的启示之前，文化中啊，各种文化中会教导我们一些珍贵功课，时间就是金钱，这个也相当珍贵，就是说时间好像金钱一样的重要，是不是啊？对吧？不过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已经接受了一个价值观。什么价值观？钱很重要，时间跟它一样重要。所以假如你信主没有改变的话，你就要每天想，哇，我礼拜天早上又花了2个钟头、3个钟头了，到底有没有花对呢？假如我不来这里的话，搞不好我上网投资那么一下啊，又赚了300万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啊，你衡量时间的价值单位，你就用金钱来衡量了。这跟圣经是不合的。哇，还要跟 A 弟兄 B 姐妹跟他做朋友，跟他在那边吃饭聊天，跟他分享信仰，那个时间我假如上网投资一下，你就会有这种思维出现了。因为我们觉得时间跟金钱画上等号，求主恩待我们分辨真假。但是你假如不知道圣经怎么讲时间之前，我们就只能接受时间就是金钱哦，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的是什么，就看不出假的是什么嘛，对吗？再来，听过这首歌吗？哇，很多共鸣的样子哦，你有没有唱过啊？哇，好潇洒，是不是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多潇洒，是不是啊？不过你要反省一下，你已经信耶稣了，新造的人要想一想，对不对呢？对还是不对啊？对还是不对啊？啊，不对，那为什么不对啊？啊，你常常跟你的孩子讲话，他就跟你问这句啊，不可以这样子，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那你也有道理啊，为什么不对啊？因为这句话不对啊，不对在于没有永恒观嘛，不在乎天长地久，永恒不重要，只要曾经拥有，当下就取代了永恒，这是极端违反神心意的。因为神付出重要的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是叫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什么生啊？极大代价，不是换今生啊，是换永生啊。所以永恒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那不再出天长地久，那就跟神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对吗？哦，现在明白了，做了两个 exercise 了啊，这样子，请你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你心灵中很多价值观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哦？你要知道真的，你才能够说出假的是错的喽。再来一个好不好？金钱越多越好，好不好？不错啦，我们华人特别有这个优良传统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你的 credit card 的债务是全美国最低的，因为你的债务是零，很多人都是零，对不对？啊，不过美国平均家庭 credit card 债务平均一家是6000块，哇，我多厉害，我是零啊！所以因为我们懂得用钱嘛，哦，不过你也要知道哈，价值观，圣经对钱的价值观是敬钱知足啊。为主用钱呢，哦，啊，意思就是说信主之前珍惜金钱是我们血液一直流的了，你的父母，你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都已经这样流了，所以我们已经流了不知道几千年了。不过信了主之后要换血了，换血是更新价值观的意思了。现在我们不只是要省钱，还要为主用钱，因为价值观改变了，是不是啊？啊，以弗所书第5章，要不要读一读啊？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新译本啊，和合本就是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人能敬虔加知足，你的人生是一本万利。 贪财为万恶之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圣经对钱财的看法，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圣经全来从来没有讲钱财是万恶之根，从来没这样讲。耶稣自己讲钱的段落讲很多的，耶稣最喜欢讲钱的，知道吗？哦，这个每个礼拜天呢，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崇拜厅之外，哈，就是牧师旁边那个会议室。因为礼拜天崇拜完了之后，牧师旁边那个会议室就在那边，会计就在那边数奉献，你知道吗？嘿，那个房间真是好啊！因为我看到大家不是钱很好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是我看到大家愿意将你的金钱放在神面前，背后的这个动机跟态度跟行动何等美好，所以我很喜欢去那个房间一起来见证，你知道吗？不过我们都在改变的过程中，都在改变的过程中，为主用钱这个需要被教导的。因为我也听到啊，我们牧师是不知道大家奉献的钱的，哦，先说明，哦，啊，这个只有谁知道呢？只有我们的会计同工，会计执事，财务执事，长老也不知道的，哦，牧师也不知道的，哦，那么会计执事有最正确，不然年底怎么给你奉献收据嘛，是不是？啊，这个要清清楚楚的，哦，所以我不知道你奉献多少钱的啊，你放心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这些同工呢就会交流了，不提名的交流了。这个同工有一次说了啊，我们也很感谢主，大家很乐意奉献啊，哦。不过呢，有时候我们的奉献呢，就好像吃饭给小费这样，我没有对着任何人讲这句话，我是对着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你奉献多少钱，假如你真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对着你说的，因为我不知道谁是谁啊。但是这是一个现象，吃完饭在美国都要给小费，是吧？中餐呢 10-15%， 他都印在上面告诉你，是吧？晚餐呢是 15-25%， 是吧？我们活在这里，我们都已经融入这个文化，不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习惯给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算出你那餐饭 10%、20%、25% 是多少钱。不过我们的同工说，我们收到一些奉献，数目大概就是那种数目。再说我不知道谁呀，你不要觉得我在对你讲啊，我不知道是谁啊，不过真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寡妇的人啊，小钱啊，你不认识吗？吴牧师，耶稣多么看重啊，是啊，因为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假如你全部的财产不是两个小钱，而你奉献两个小钱，那不是寡妇的两个小钱，那是财主的两个小钱。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你教导这个真理。牧师在教会讲钱啊，很可能马上收到一封信，你知道吗？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你讲啊。不过我不讲，我觉得有愧于神，我也有愧于你，因为为主用钱是蒙福之源，你知道吗？我不想让你失去了这个蒙福之源。太多见证，圣经也如此教导，求主恩待。若是你今天明白了这个真理，去实行，感谢主，神让你改变，神也要让你蒙福。好，再看一个。儿女的信仰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哦，这个很流行的说法，哦，不过你要知道对还是错，哦，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诗篇127篇第三节，一起读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是你的产业，不是你的，是神赐给你的，对不对？请问你的产业你会不会丢着不管的？你假如有一栋房子 啊，出租给人，那是你的产业，对不对？那房子漏水，你会不会？哎，不，没关系的，随便的啊，会不会这样？不会嘛？啊，下雪了，树倒下来把屋顶打坏了啊，你的房客，哎呀，不行啊，那就让它坏吧，你会不会这样？当然不会嘛，有什么风吹草动，赶快去想办法嘛。儿女也是你的产业啊，当然了，他生病我们要想办法了，不过他的信仰我们应该关心，对吗？是啊，所以不知道真的就不知道，分辨不出来假的。我要举这些例子都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广告文化包装文化里面。我刚来美国那时候1994年，来了不久就好高兴收到一封信了，他说 Mr. Wu， 哇，怎么知道我的，也知道我弟子的厉害，哇 Congratulations， 哇，你已经被选为这个100万抽奖的成员之一了，哇，我一看来美国真好，一来就100万抽奖啊，哇，所有的步骤只剩下一步，你就可以进入这个抽奖的行列，以下的20个产品随便买一个你就进入了，哇，我一看下面也没什么多少钱了，买一个就有100万的希望，多高兴，于是就买了，请问怎么样？石沉大海啊，当然啦、啊。后来我慢慢了解，这个叫做广告文化。我这种信你有没有接过类似的信？是不是？哇，这个 Cruise 选到你了，你真是哦，非常幸运，我非常高兴。哎呀，恭喜恭喜，这个 Cruise 就是你的，下一次的 Cruise， 哇，这个 90% off 啊！啊，看清楚再决定哦，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广告文化之中。那广告有错吗？广告不一定错了齁、哦、不过这句话肯定对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魔鬼是说谎之父。对的。换句话说，又再一次提醒，在末世我们有很多很多随时在我们身边的价值观。随时在我们身边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举这些例子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看到这个吗？这是什么？一艘船，是吧？啊，假如你看不懂是我的问题，我没画好啊，你看懂了是你的智慧，你很聪明的啊。一艘船在海里面行动，你有坐过船吗？请问在海在船上安全吗？不一定。不过他说是，这海在，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里面，同意吧？同意哦。不过他要讲的是这句话，基督徒在世界，就是好像船在海上，其实是风浪危险，不过也是安全，只要世界不在我们的心里。马丁路德说的。当世界不在你的心里，你就安全了。那么反过来是说什么？当世界在你的心里，那就是海在船里面，那你的下场就很清楚了，就随波逐流，在末世中离开神而去还不知道。求主恩待，爱心绝非不行，真道装备自己。请问等一下崇拜完你要说什么呢？喝咖啡，对对对。不过要不要喝一个钟头呢？所以你要去哪里呢？学习真道，不是只有上主日学，你回家也要看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因为神的道何等美好。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起的进行奉献的敬拜，也预备心马上要领受圣餐。请唱164首，164首，播生命。